民数记第29至36章，让我们打开民数记第29章。从第28章开始呢，摩西颁布了一些每日献祭的法规。安息日必须额外献上的祭物，每个月的第一天要献上额外的祭物，在逾越节、五旬节要特定献上的祭物等等。进到第29章呢，摩西首先谈到每年七月要献的祭物。现在呢，你应该很了解，在圣经里七是个意义非凡的数，因此呢，第七个月也是个特殊的月份，大约是我们月历上的十月。因为我们的年历与犹太人的年历呢不太一样，他们有他们的宗教日历，同时呢也有个民用日历。他们的宗教日历从我们的四月算起，这样算来呢，我们的十月就是他们的七月。七月的首日，他们以吹喇叭开始宣告七月第一天的到来，并且在当天献上比平日更多的祭物。第29章一开始就在告诉我们这些额外的献祭。接下来摩西提到了七月的第十天，也就是赎罪日 Yom Kippur。 这天大祭司会亲自主持所有的献祭。在一般的日子呢，通常由其他的祭司来献祭，而在赎罪日则是由大祭司来献祭。所以大祭司这一天呢会很忙，因为一共有34种动物需要宰杀并在当天献祭。这些呢他必须都自己做，不能有别的帮手。因为赎罪日象征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所做的功，他独自一人完成了救赎大功，没有人可以帮他，都是他单独为我们做成的。然而在第七个月，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节期，叫做帐篷节，或是小亭子节，也叫做呢住棚节，是要纪念他们在荒野的经历以及住在帐篷的日子。这个住棚节期呢一共要持续八天。在住棚节八天期间，其中一天要献25只动物，另外有一天呢要献28只，其他大部分日子献上呢都超过30只。第29章讲了每天要献的动物种类与数量。这些事物主要的目的呢，是让我们更加珍惜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献上了他自己，并一次性的成就了给人类的救赎大功。除此以外的其他内容呢，与我们就不相关了。大祭司带着用来为人们赎罪的祭牲进入至圣所，这中间呢有几个有趣的相类比。当然大祭司呢必须首先为他自己的罪献赎罪祭，之后呢才能为整个国家的罪献赎罪祭。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了，他为全人类一次献上赎罪祭就成就了永远的救赎。对大祭司来说呢，每年都必须进入至圣所献祭，而耶稣在献上他自己之后就永远坐在了父神右手边的宝座上，直到神实现他的承诺，让耶稣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一切事物都顺服在他权下。所以相对于每年要为整个国家的罪献上赎罪祭，耶稣基督呢只需一次就为全人类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这其中呢有相当多的对比，希伯来书已经为我们列明出来了。现在呢我们读过利未记以及民数记之后， 你再去看希伯来书，将会给你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有了立位记与民数记的背景，认识了所有的祭物与献祭仪式之后，就能清楚地了解基督为我们做的要更完备。在第39节里说，这些祭要在你们的节期献给耶和华，都在所许的愿并甘心所献的以外，作为你们的燔祭、素祭、奠祭和平安祭。这里提到的其他献祭呢，包括燔祭、平安祭等，都是指个人献的祭，都在第29章规定了献祭之外的个人献祭。第30章，现在呢，我们进入第30章，这里谈到许愿的法力。你跟神许愿的时候呢，神会很认真的看待，并且期望着你会遵守你所许的愿。神不是印第安的施予者，给了之后呢又要要回去，他也不希望你像个印第安的施予者。他不希望你许了愿却又违背他。事实上呢，圣经里写道，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希望大家都知道，神并不要求你许愿。许愿呢，应该出自于自愿。神没有要求你要对他许什么特殊的愿，永远都由你个人一方决定，这纯粹出于自愿。人们总是说，哎呀，我发誓我一定要给神这个那个，或者是其他的，我发誓我一定要为神做这件事。主啊，我跟你发誓，你知道我要做这一切的事。神并没有要求你最好不要这样做，这样呢总比发了誓后又违背的好。如果你向神发了誓，那么遵守誓约就非常重要了。30章这里谈的就是有关对神发誓的事。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女子年幼还在妇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都不得为定。当一个年轻女孩还住在父亲家中时起了誓，如果他的父亲仍健在并且听到这个誓约，他就有权柄否定这个誓约。但是如果他听到却不加否定的话呢，这个誓约就要立定。换句话说呢，他听到了又没有否定，那么这个约呢就要成立了，女孩就要对神遵守这个约。在旧约中就有誓约被立定但却造成不幸结果的例子。你也许会说，哎呀，那些是糟糕的誓愿。当一个人陷入一个不好的情景的时候呢，常常就会许愿说，主啊，如果你愿意帮我的话，让我赢得了这场战争，那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耶夫他这么说，主啊，如果你让我赢了我的敌人的话，我就把第一个从我家里出来迎接我的献给你啊，只出自于士师记。结果呢，他带着胜利回家的时候，他的女儿啊，仍是处女身的女儿，就是第一个从他家中出来迎接他的。哎呀，这是多么悲惨的事呢，这实在是一个恐怖的誓约。他不许这个愿呢还好一些，实际上呢这是个荒谬的誓约。扫罗也曾经立下了这样荒谬的誓约。当约拿丹一日早晨醒来，感觉呢非常的棒，他看了看四周，发现所有的军队都还在睡觉， 他就对拿着他兵器的少年人说，你知道吗，我刚躺在那儿想着，或许今天神要将非利士人交到我们的手中，而神要把非利士人交到我们以色列人的手里，并不需要出动整个军队，他可以借由两个人的手将非利士人击倒，就像借着整个军队的力量一样。对神来说，这不碍事儿啊。假使他今天要击败非利士人，可以不要这整个军队，可以用我们俩人来完成啊。所以我们过到那边去，看看神是否今天要把非利士人交到我们手上。这样呢，约拿丹和拿他兵器的少年就起行，溜出了以色列的军营，前往非利士人的军营。约拿丹说，这是件危险的差事，我们必须确定神参与在其中，确定他要将非利士人交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接近非利士人的时候，如果他们对我们说，嘿，你们上来吧，我们要指示你们一些事，就表示神要将他们交给我们，我们就开始攻击他们。但是如果他们说，嘿，你们在下面等着，我们要下去指示你们一些事，这就表示今天神不会把非利士人交给我们，我们就尽快赶回我们的营中。这呢，有点像信心的探险，他们是真可爱。这样呢，约拿丹和拿他兵器的少年就前往非利士人的军营。当他们接近非利士人的时候，哨兵看到他们就说，嘿，你们给我上来这儿，我们有一两件事要指示你们。约拿丹心想，太好了，这正是我们要的。圣经上记载说，于是他和拿他兵器的少年就大步冲向他们，他们冲进非利士人的营中，开始击杀他们。非利士人被他们击溃，并开始撤退了。在山谷的另一边的山丘上，扫罗这时醒了，他揉了揉眼睛，朝对面敌营望过去，哎，发现那些非利士人正在毫无秩序地逃窜，其中呢，有两个人在击杀他们。扫罗说，哎，赶快查点查点，看谁不在营中。他们因此就查点人数，然后说，是约拿丹和拿他兵器的少年。扫罗却许下一个愚蠢的愿，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仇就吃东西的，就必受咒诅。这是个愚蠢的誓约，竟将咒诅加在当天还未向敌人报仇就吃东西的人身上。所以呢，最好是不要发什么誓。但是呢，有些人就是喜欢发誓，似乎呢发誓让他们感觉比较好。但是如果你发了誓，就要确定你能遵守你的誓约。对一个男人来说，他起了誓就生效，就有其约束力。但是对一个住在家的年轻女孩来说呢，她起了誓，除非她的父亲同意，否则呢就不成立。如果她的父亲听见了又不说什么，就算是一个有效的誓约。对一个已经订婚的女子来说，当她的未婚夫听到她许的愿时，同样的法则也成立，他有权柄取消他所许的这个愿。但是一个寡妇或是一个离了婚的妇人许了愿，就得遵守。至于一个结了婚的女人许的愿，她的丈夫可以取消，她可以说，哦，不不，你不能这么做。你知道当她说，我要将我们的家献给主，她的丈夫可以说，啊，不，你不能这样。丈夫有权否决妻子所起的誓约。如果做丈夫的不做声， 那么就成了有约束力的誓约。这些呢，就是民数记三十章内的有关许愿的例。第三十一章，随后呢，我们就进到民数记第三十一章，主吩咐击杀米甸人。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原文做本名那里。这是摩西领导的最后的行动，在即将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吩咐以色列民对米甸人复仇。上星期呢，我们读到这些米甸人在以色列民中制造了麻烦。国王巴勒派了年轻女孩到以色列营中，使以色列民犯下了奸淫，并且拜了他们的偶像。这里呢，神根据米甸人的所作所为，对他们发出了应有的审判。摩西要以色列各支派分别派出1000人，带着兵器准备去打仗。这样呢，一共有12000人带着兵器来到了摩西面前，他们得到命令去攻打米甸人的城邑。以利亚撒是当时的大祭司，他的儿子菲尼哈也跟着军队去打米甸人，而主也将米甸人交到以色列这12000人的手中。他们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与米甸人打仗，杀了所有的男丁，其中包括了先知巴兰。你记得巴兰在对以色列民发预言的时候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忠而忠。神没有应许他的这个要求，他没有像一人般的死去。巴兰呢，有一颗贪婪的心，那颗贪婪的心主宰了他的生命，使神的祝福从他身上转移开了。当以色列民攻胜米甸人时，他不是像义人般的死去，而是被杀死，被刀杀死的。以色列人辱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并将他们的牲畜羊群和所有的财物都夺了来当作掳物，又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营寨，把一切所夺的所掳的，连人带牲畜都带了去，将所掳的人所夺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在约旦河边与耶利哥相对的营盘交给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以色列的会众。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可以让那些小女孩跟那些处女呢活命，但是其他的人必须杀死，因为这些妇女被用在巴兰的诡计中，使以色列民遭到了咒诅。有很多人对旧约呢感到困惑难懂，尤其是在我们以后将要读到的经文中，比如约书亚记、士师记、列王记等等。人们对于神下的这种完全毁灭的命令啊，难以理解。神怎么会下令要毁灭一整个民族呢？包括所有的小孩子啊等等，很多情况下都包括了女人与小孩，有些情况下呢，甚至是动物牲畜所有的都要消灭。 那么神怎么会下这样的毁灭令呢？当以色列人进入那地时，不可与住在当地的人结盟，签任何和平条约，必须要完全灭绝他们，或是将他们赶出去。神为什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呢？为了了解这些命令呢，必须要先了解一些有关这些民族的文化，尤其是他们的一些宗教习俗。总的来说呢，这些民族呢，几乎活在人类有史以来最低劣的道德生活中。你所能想象到的所有的罪，都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的重复。婚姻的誓约对他们没有任何效力，他们呢就像动物一样的活着，甚至于与兽行淫都成了他们的日常活动。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极其污秽堕落，他们能够存活下去呢都不可能。以人献祭是他们的信仰，并且呢把他们的孩子当作祭物献给他们的神。这些人所做的实在是污秽败坏。要一一的告诉你，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经常所行的事情实在是不可能的。神就命令全部灭绝的就是他们。神下令毁灭整个民族，这样呢他们才不会污染了神的儿女。他们被神带入应许之地，这主要的目的之一呢，是要他们成为审判这些民族的工具。因为这些人行的是那些可怕又可恶的事，应当受到这样的惩罚。你也许会问，哦，可是那些小孩子呢，婴孩呢，如果他们活下来没有父母的抚养，只会碰到又可怕又悲惨的童年了。将这些小孩消灭就是基于怜悯，但是神下令灭绝他们是为了不让他们成为污染源，影响了他的百姓，以免他的百姓同那些人生活在一起，掉进同样的道德泥潭之中。神将以色列民当成他审判的器具，用来灭绝那些极端败坏的民族。他也曾用洪水灭绝过那些活在同样可怕的生活模式之中的人。除了挪亚和他的家人，这些人呢全都被洪水灭绝了。那时候神是将洪水当作是审判的祭具。这里呢，神是在使用以色列民作为他惩罚那些人的工具。他们如此低劣的行为，使得神的审判必须临到他们。这就是神下令灭绝他们的原因，这是他的审判，要惩罚他们所犯下的可怕罪孽，灭掉他们，以免他们污染了他的子民。这是要保护他自己的孩子，以防迦南人他们疯狗式的文化习俗。所以呢，摩西因为他们让那些妇女活命而非常生气，他下令杀了他们所有的男孩，只留下了处女和小女孩，留下他们做以色列民的奴隶。这里呢，摩西说，把你们在战场上夺取到的分成两份，一半归于所有的以色列民，一半归于呢出去打仗的12000名精兵。这里呢，12000人出去打仗所得到的那一半战利品中呢，要每500取1，归于大祭司以利亚撒。这就意味着以利亚撒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富翁，因为全部夺来的羊群呢有675000只。 一半就有337,500只了，这一半是归于呢出去打仗的兵。这个羊中呢每500只再取一只给以利亚撒，所以呢他一瞬间就拥有了一大群的羊。当然呢这里也告诉了我们他们带回来的牛与驴的数目，牛有72,000只，驴有61,000匹，没出嫁的处女呢有32,000口，而以色列民分到的那一半中，每50取一给了利未人。就这样呢，他们将夺来的战利品分了出去。而他们清点战场上回来的人数后呢，发现没少一个人，他们灭了所有米甸人的诚意，掳了所有的战俘，杀了所有人，却没有任何人损伤。这在自然常理下呢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这里看的呢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手和他的干预。因此呢，对12,000人人人都能安然返回一事呢，他们都很感恩。千夫长百夫长带来一部分他们夺回来的贵重金属，包括金银铜等等，都当成贡物献给了主，在感恩之中献给主，因为他在战场上保守了他们的军队。这是在第31章的后半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的器皿。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共有16,750舍克勒。好，第32章。进入第32章呢，我们发现流变支派、加德支派以及半个马拿西支派的民众来到摩西面前，对他说：嘿，如果能留在这块我们目前占有的土地上，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这里说的有关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呢，就是今天的约旦所处的区域。如果你了解中东地区的话呢，就可以发现今天约旦这个国家就是当初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前所占领的区域。这一个区域呢，原先是由摩押人、米甸人以及亚摩利人、基遍人所居住的，占据了从加利利海南端往南到死海大概一半的距离内，约旦河以东的区域。流变支派在南边的大部分区域安营，中部地带呢则归给加德支派。北边在亚伯河以北约旦河以东的区域呢，则是由半个马拿西支派占领，他们希望能以此作为他们的产业。这里啊是很棒的放牧区域。他们呢来到摩西面前说：哎，我们能留在这里的就已经非常满足了，请您答应我们吧。当然他们已经拥有那些战胜时候夺回来的牲畜了。他们说：我们想要在这里建造房子啊、篱笆呀等等，就留在这里，如果能留在约旦河东面我们就非常满意了，我们愿意将这里呢当成自己的产业。这样呢，其他支派在约旦河的西面就可以分到更多的土地了。摩西呢无法相信他们所说的，他回答说：你们想做什么呢？这是我们第二次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界。在40年前当我们来到这个边界的时候，我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之后，他们就害怕，灰心丧胆，不愿进入。结果呢，我们浪费了40年的时间，外加所有从埃及出来时大约20岁人的生命。你们根子上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啊，你们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这样呢，他们重新思考过后，又说：“哦，我跟你说啊，我们中的男人呢，将带着兵器出战，也过约旦河在那边作战，请让我们在这里就建造城邑，让我们的太太小孩在这里安全度日，我们会派男人过去打仗的，并且呢与你们并肩作战，直到占有了整个的应许之地为止，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这里享有我们在这边的产业。”这事儿呢讨摩西喜欢了啊，他回答说：“嗯，那好吧，就让你们这样行吧，但是要跟我们过去攻占那块土地哦，之后呢你们再回到这里。”摩西又对他们宣布说：“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个很有趣的要求。这些人呢，对约旦河东边应许之地以外的土地做他们的产业呢，感到相当满意。我们看以色列整个民族从埃及出来到进入应许之地的过程，往往呢看成是一段象征性的历史。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呢也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埃及就象征着在世上受到奴役的旧生活，在罪恶中的生活。从埃及出来经过红海，就是象征着再次受洗重生，建立起了一个跟神有全新关系的生命。从罪的束缚里面挣脱出来，从埃及的约束中挣脱出来。现在他们呢，正在向应许之地迈进。由于他们先前在加底斯巴尼亚失败了，没有能进入那应许之地，结果呢，接下来的40年一直在旷野中流浪。这是指那些已经从罪与奴仆的生命中走出来的基督徒，没能进入并且享有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他们处在一个中间阶段，还没有进入他们知道的在基督里的丰盛生命，并且与圣灵同行。他们仍然保有肉体的私欲，与他们的肉体征战，在旷野中漂流。因此呢，很多人拥有的基督徒的经验，其实呢都是旷野的经验，一种贫乏又不结果实的经验。至于约旦河，则象征着死去的老我的生命，老我顺从肉体私欲而死的生命。进入应许之地呢，则是指进入一个新的生命，行在圣灵的引导下。是的，我们呢仍然要打仗，但是我们有一个队长走在我们的前头，带领我们，兼顾我们。神已经将我们脚所踏的每一个地方应许给了我们，他说：“那里我已经归给你们作为你们的产业。”我们面前的土地要求我们做的呢，就是进入宣告我们的主权，并且呢拥有它，守住它，在基督里得胜的生命，喜乐与蒙福的生命，与神有深切灵交的生命，都是由你宣告主权而得来的，得胜旧生命而来的，战胜肉体而来的，是由你宣告而得来的。这里呢，总是有些人呢满足于留在约旦河的另一边，像是流便支派和加德支派，以及部分的马拿西支派。他们说：“哎呀，我们要住在这一边呢，留在这里我们感到满足了。”约旦河呢是一个对抗敌人的天然屏障。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缺乏约旦河的保护，他们后来呢就成为以色列最早被掳的支派。经常有很多人呢没能进入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在圣灵里的丰盛生命。他们不能进入的原因呢， 是满足于留在十字架的另一端，不愿意让旧本性老我的生命死去，不愿意将自己的老我算作已死，往往是被辱的第一步了。这就是流便、加德以及马拿西支派的有趣的属灵类比。听到了这个支派的陈述之后，摩西说，好吧，就让你们这么做吧，我是看不到你们是否会实践自己的承诺了。主已经告诉我，我不会进入那块地，所以呢，就看你们自己会不会完成之事了。如果你们不照自己所说的做，就是得罪耶和华，那样呢，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天哪，这是多么强有力的真理啊！可以肯定的是，你的罪必定会追上你。耶稣说，在暗中做的必定要在屋顶上宣扬出来。圣经上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其实呢，根本没有什么密室中的罪恶，那只是一种幻想。要知道，你的罪呢必定会追上你，无论人种什么他就收什么。收割的季节一到，很明显的就能知道你种的是什么了。可以肯定的是，你的罪必追上你。感谢神，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罪与过犯离我们很远，正如同东离西的距离有多远一样。这样呢，这几个支派就与摩西定下了约定，他们会过河去帮助大家取得应许之地。好，第三十三章。第三十三章呢，对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所行的路线做了一个总结。摩西写下了他们从埃及出发后到进入应许之地期间所经过的所有地方。大多数呢，都是一些大家不认得的地名，有一些是新的，第一次才读到，有些呢是在出埃及记中出现过的，大家也许还有点印象。在第三十三章第五十一节，主命令摩西，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神要他们把所有的雕像等等都拆毁，因为那些大部分呢都是邪恶又淫荡的形象，大部分铸成的偶像都是他们用来崇拜的神像，其中呢大多数都是些既怪异又夸张的性行为的形象。他们往往在高处设立了祭坛，在那里呢献祭品给他们的神，行献祭的礼。神也下令将那些祭坛呢拆毁，以免在那土地上留下任何污染源影响以色列民，因为人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如果你在心里种的是淫荡的性形象，你收割到的呢就是你的肉欲。神希望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被毁弃被消除，所以他命令将那些图片铸造的形象，在高处他们崇拜的祭坛啊等等都完全毁弃。你们要按家世研究承受那地，换句话说就是将这地啊分割成几个区域之后，在掷骰子来决定哪一个支派分配到哪一个区域，然后呢，各个支派再把所抽到的地再分配归给各个家庭。也就是说呢，支派内的每一个家庭 都会得到属于他的土地产业，这就是土地的分配。每个人都分到了一部分，每个家庭都会得到属于他的土地产业，而这片土地呢，就要永久保留在这个家庭之中。在第55节，主警告他们，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换句话说呢，这些人会带坏你们的，搞到最后呢，我就把你从这土地上消灭，跟我把他们从这土地上消灭一样。罪恶呢，总是有污染性的。当我还是小的时候啊，我妈妈就常常对我说一些故事，说一个烂苹果怎么样会败坏了整筐苹果的故事。他解释啊，这个烂苹果怎么样会使一整篮的苹果呢都烂掉，以及人呢应该如何选择朋友啊等等。如果呢你有个坏朋友，他的影响力啊会传遍整个团体，所以呢神就命令他们把所有的人赶出去，以免他们造成以色列民的麻烦。但在这件事上呢，以色列民违背了主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比神知道的更多，以为我们可以掌控得住啊，以为神呢不能完全了解整个状况，或者呢并不完全认识我们。然而就像你知道的，整个规则呢可能就在别人身上适用了，但是对我呢并不适用。我们尝到了不顺从神造成的混乱，对此呢我们也感到非常羞愧，之后才发现神其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这时候才知道我们不完全顺从神是多么的愚蠢。好，第34章呢，我们看到迦南地四周边界的说明啊，南边边界呢远到了西乃的旷野，直到达他们先前到过的加底斯巴尼亚，就是从别示巴往南直到沙漠地带。西边的边境呢是地中海，北边呢则是从埃克尔城附近的利巴嫩山到黑门山一带。如果你仔细看呢，就会发现呢这里提到了一个叫 N 的地方，它是水源的意思。无疑的，这是指黑门山是约旦河水的源头。以色列的北部地区呢，现在就称为呼拉谷区域，就是在利巴嫩山脉的东边，在北边的边境。今天的以色列与黎巴嫩间的边境呢，大部分和圣经这里描述到的一样。呼拉谷最北边的地方呢，是在黑门山脚下约旦河发源处的附近，建造了一个叫但的城市。但位居于呼拉谷的最北边，从那里下来直到加利利湖，就是拿弗他利支派居住的区域。你找一张好一点的圣经地图呢，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各支派在迦南地上是如何分布的了。而第34章这里呢，则是告诉我们迦南地四周的边境，这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而这片土地目前呢也是由他们占有，那是他们的，神已经给了他们，而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要进去占领它，得到它。就如同神已经给你如此丰富而又珍贵的应许，你需要做的呢只是 借由信心前去支取那个应许。这一章的后半部呢，又再一次列出了各支派的首领。第三十五章呢，提到了以色列人需要建造逃城。在第二节写道，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放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所以除了这些城邑，城邑外周围1000肘都要给他们作为农耕用地，然后呢再往外量2000肘做他们放牧牛羊的场地。这些呢算是城邑的郊野，总共呢要有48座这样的城邑归给利未人。利未支派呢不能拥有大片的土地，利未家族不能像其他家族那样分配到迦南地，利未人没有产业，神说我是他们的产业，他们得到了最好的，其他支派的人呢分配到土地，而利未人则得到了主，这就是他们的产业。他们呢有42座城邑作为家园，城邑的郊野则给他们牧养牛羊、耕种农作物等等。而总共48座这样的城邑呢，要分配给利未人。在这48座的城邑中，有6座要作为逃城。约旦河的两边各有3座，各个逃城呢都安置在关键的位置上。不论你住在哪里，从你住的地方到最近的逃城都不需要半天的时间。那么设置这些逃城呢，是因为要考虑以色列民众的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你知道要得到真自由，最难的一件事就是甩开传统的包袱。世界上最难根除的就是深深嵌入到我们思考模式中的一些文化习俗。我可以给你一个具有冒犯性的例子。圣诞节其实是一个异教徒的节日，它的原始来源呢与耶稣基督的诞生一点关系都没有。远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人们就已经庆祝圣诞节了。不过呢，他们以另一个名字称呼这个节日，罗马人叫它为农神节。但是其实呢，你可以追溯它最原始的起源，直到挪亚方舟之后不久的宁录。圣诞树的装饰以及种种的习俗都与基督教呢没有关联。但是如果我们提议放弃庆祝这个异教徒的节日，那必定会激怒不少弟兄姐妹，引起他们的责难。他们会问了，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准备庆祝圣诞节了吗？由于这个呢其实已经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传统之中了，所以呢我们还是仍然保留了这个节日。尽管我们发觉这个节日呢越来越像异教的形式。在圣诞节，请问有多少人是真正的敬拜耶稣基督呢？如果那是他的生日，虽然这不是真的，但如果真是他生日的话，有多少人真正的荣耀了基督呢？我们看到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啊，警员不得不加班，连所有的预备警员都要回到他们的岗位上。那为什么呢？因为路上会有很多喝醉酒的人。人们从圣诞晚会回家的途中大喊呢，哎呀，我们是在庆祝耶稣降生啊，哈哈哈哈。因为这个节日已经深深的到了我们的文化之中， 要与它断开呢，实在是极其困难的。所以传统呢，是世界上最难根除的东西。因此呢，即便神他并不喜欢人们跟随传统，他也并没有把传统完全的根除，但是呢，却设下了限制。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杀人报仇是他们习俗的一部分。如果你家族成员之一被某人杀了，你就要去报仇，把那个人杀掉，那是一件荣耀的事。你对你死去的亲戚呢是有义务的，你必须要追上那个行凶的人，并且把他杀掉。只有那个人被杀死了，家族的荣誉才能够保持住。如果你是家里最大的儿子，那么报仇雪恨的人就是你，这就是你的责任，你家人的责任，去报你死去的父母或是兄弟姐妹的血仇。这种杀人报仇的观念呢，是深深的扎根在以色列人的文化习俗中。但是呢，有些时候一些杀人完全是意外，没有恶意的，没有愤怒，没有预谋，只是意外。但是因为报仇杀人的观念太深了，即使是误杀，无论如何报血仇的人呢，还是倾向于要抓到凶手把他杀了。尽管你说，哎呀，我不是有意要做的朋友，只是意外啊，撞车啊，我无意这样。但是无论如何，你都得受这些，因为报仇者不会怜悯你，那是他的责任呢，他必须杀了你。为了要修改这个根深蒂固的习俗，神呢，建立了逃城。这样一来，如果你意外的杀了人，你可以逃到逃城里去。如果你在报血仇的逮到你之前呢，逃到了逃城里去了，只要你能进入逃城的边境之内，你就安全了。报血仇的人不能进到这个城邑去杀你。这算是利未人的诚意，利未人呢会遮蔽你，保护你，他们保证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审判。除非你进到这个逃城里，否则你根本得不到公正的审判。这是有关报仇复仇的法规，他们逮到了你就可以杀了你，所以你必须逃到逃城中，在那里呢，你才会有公平的审判。如果证明这不是意外，是你早就计划好的，你有怨恨，有敌意，如果证实是个有预谋的行为，是你在愤怒敌意中干的，那么你呢就会被送出逃城外，报血仇的呢就会把你杀掉了。但是如果你能证明这个纯粹是个意外，你无意做这件事，你无意杀人，那么你就能够留在逃城里，没有人能碰你，你可以住在逃城之中，只要留在逃城中就受到了保护。但是你一旦出了逃城，如果报血仇的人抓到你，他就可以把你宰了。只有留在逃城的范围之内，你才会安全。另外呢，还有一条规定，因为人呢需要有希望，而住在一个城中久了呢，就会感觉像是住在监牢里。不久啊，你就会感到非常沮丧，心里想，哎呀，我与家人分开了，我真是想回家呀，我难道永远都不能再回家了吗？所以呢，还有另外一条规定，让那误杀人呢存有希望，那就是如果大祭司死了，你就可以得到自由，就可以回家去。神设立这些种种的选择与规定，就是因为他反对仇杀的习俗，但是因为这个观念呢，深深的植根在他们的习俗之中，于是呢，神就为那些无辜的人设立了这些限制与生路，而这呢，后来也就成了人们传统与习俗的一部分。 我相信如果你庆祝圣诞节装饰了一棵圣诞树，神不会因此发怒，也不会生气。我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享有了极大的自由。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呢，不是想着达摩斯或者宁禄或者西梅拉米斯，或是任何常在这个节期中庆祝的异邦神明，也不是什么土星，也不是太阳。我认为能记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是什么时候生的，就已经很好了。你选择在哪一天庆祝他的生日，那无关紧要，日子本身并不重要。我感谢神给我这样的自由，能跟我的家人用给予，用彼此传达爱的方式去庆祝这一天。我也很感谢神给我有这样的自由。如果我不想的话，就可以不加入某些异教徒庆祝着节日的方式。这是在基督里可以享有的大自由。我可以有棵圣诞树，我也可以不要圣诞树。如果有棵树，我不会受到谴责；如果没有树，我不会有更多的公义。但这些呢，只是传统，传统呢，会慢慢的深植在我们整个家庭的文化过程之中。神知道这些传统观念有多么的深，所以呢，他定下了这些规定，让那些较差的习俗得以修正，为了使那些以为圣诞节可以让大家喝个酩酊大醉的人得以改变。神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呢，教导我们如何改正其他的事物。在这里神处理一个风俗习惯，并且修改它，将它呢引入了正常的规范之内，加以限制，为无辜者提供了出路。当然，真正的谋杀犯是不能被释放的，人们不能凭一个见证人的口而叫人死，至少呢要有两个证人，他们不能只取一个证人的证词来定人死罪。至少要两个证人一起见证才能成立。如果见证成立了，他们不能收受罪犯的赎金。换句话说呢，他不能花钱免罪啊。犯罪的要受死，这样呢，地上才能免于腐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社会学家，他们说死刑呢不能拦阻人犯罪，将一个人处死啊等等呢，是很可怕的事情。哎，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这样就是在说神的律法不一定有效了，神的律法并不好了。对我们的社会科学而言，我们知道的比神的律法还好，我们能建立起比神更高级的法律吗？这又如何来描述我们今天的土地呢？污染非常的严重，对不对？神在圣经这里说，他建立了一个体系，让这片土地不受污染。我们发觉，不是我们比神知道的多，而是他知道什么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走得太过头了，现在似乎社会已经没有出路了。第36章这里呢，又会让你想起这个时代的妇女运动。希罗菲哈呢有七个女儿，没有儿子。她的众女儿们曾对摩西说，如果只是因为我们家族中没有儿子就没分配的产业，那也太不公平了。我们家族应该像其他人一样拥有自己的产业。我们的这些女孩子也应该像男孩子们一样得到相同的产业。摩西呢，把这事带到了主的面前。主说，这些女孩说的对， 他们不能因为是女孩子就被排除在外，这片土地也要分配给他们，让他们得到产业。进入迦南地后，这些女孩呢也要得地为业。这些女孩子都出生于犹大支派，而犹大支派中呢，另外有一些家伙来到摩西面前跟他说，哎呀，现在看来这件事呢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了，如果这些女孩嫁给譬如便雅悯支派或是马拿西支派等等其他支派的男人，那又该怎么办呢？过完50年的禧年后，一切都要归回他原始的拥有者时，这样一来呢，原先分配给犹大的土地就会归给马拿西或者任何这些女子嫁入的支派中了，这样一来会造成他们很多的问题。我们支派的土地会因为这些女子想拥有产业而被分割到其他支派去。因此摩西说，好吧，就这个规定吧。这些女孩，希罗哈菲的女儿，她们必须要嫁给犹大支派的男人，否则她们呢就得不到产业。因此希罗哈菲的女儿都嫁入了犹大支派，没嫁给其他的支派。这后来呢变成了相关的土地法。当遗产归给了女孩，为了能继承遗产，她呢必须嫁入她所属的支派。这样他们就不用在支派之间分割土地。所有支派的土地都有清楚的界限，不会因为婚姻等等情况而造成了混乱。一旦这些女孩子们继承了产业，就必须嫁给他们支派的人，这样呢才能保有他们继承的产业，以免的土地归给其他支派，各支派之间的土地界限呢就不会造成混淆了。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章典，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的最后时刻。他呢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力量来带领他们，他已经给以色列民立下了命令章典，为他们打好了基础。以后呢将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而我们呢就会进入生命记。生命这两个字的意义呢，是指第二律法，将是我们之前所查到的律法的总结。生命记是一个总论，我们会快速的带过这个有关第二律法的生命记，其中绝大部分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到了生命记的末尾，我们将同样来到民数记最后这里记载的历史时刻。按照一般的规律，我们都会按照年代顺序在看问题。你可能会想，因为生命记在民数记之后，所以呢其时间应该是在民数记之后了。但是圣经呢并不总是照着这个文化习俗或者惯例来排版的。圣经呢经常是先给出一个整体的情况，然后再回来说明细节。这就是人们对启示录感到困惑难懂的原因，因为它呢不是以我们的想法照着年代的时间顺序写的。所以进入生命记，我们必须回到之前的时间点，然后就快速的读过去。到了约书亚记呢，我们再开始以年代的时间顺序来查考书中的内容。所以呢，下一讲我们要读生命记的前十章。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愿主帮助你消化吸收我们刚刚学到的，愿我们记住他的命令，愿你在神的知识上更加丰盛，更加明白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与计划。 愿主与你同在，祝福你，指引你，愿你借着对他的信心与信靠，蒙神大能的保守。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